大家放轻松啊，旁边的人呢、啊，发课本，嗯，好，请合掌，没请课本的人就不用合掌了啊、哦，平持平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
尼佛。
请翻开95页，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在这里事先说明一下。我们今天是20172月25号星期六，那么我们已经停办三年了，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开示啊，并没有所谓的续分、正中分、流通分，一般呢对外的大型演讲，师父都有准备一些啊续分，接下去就讲重点内容，最后一个就是回向，是有备而去的。那么这个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呢，我们在1992年用台语的已经讲过了一遍，但是因为陆陆续续大陆地区的人越来越需要一些念佛方面的开示，那么我觉得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是很好的参考开示，因为印光大师呢，他不谈玄，也不说妙，直接把修行拉回来最根本的伦理道德平常的啊内心里面应当所过的德性，要怎么样才能断除愤怒、淫欲、好胜心，断除赌气，就是叫人家不要常常生气。所以我觉得印光大师他的开示啊，非常贴切人性，也会让一切有基础的或者是没有基础的都很大的受用。有基础的人需要更培养德性，那么这个精华录是最好的。那么初学佛法浅显易懂啊，看了以后能守住良心因果，这个也绝对是正面的，所以我们愿意重新再讲一遍，因此也就没有分啊什么续分、正中分、流通分，只能说接上次20143月2号的开始，所以距离今天已经三年多了啊，差不多三年了，今天是2017嘛啊、哦，上次是2014嘛，也接近三年，所以也就没有所谓的开始、中间跟结束，只是接续上一次的开始。95页第四行，聪明人最易犯者为色欲。在这诸位附带说明一下，人类有两大本能，也就是饮食跟男女。 现在暂时撇开不修行的人，就一般人来讲，他一辈子所过的日子差不多就是这两种：一，为张罗三餐养生活命，这第一个；第二个，上苍赋予他的本能的动力就是繁衍后代。那么生物学家跟科学家都这么说，说繁衍后代是大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力量。也就是说，无论是凡夫贤能的人圣人，这一关是没办法控制的。好，再拉回来修行的层面，那我们今天念佛要了生死啊。那如果说男女朋友或者夫妻之间的感情太重，那么这个欲望太强烈的话，就等于说一只鸟啊，那两条腿啊绑了一块石头，左脚右脚各绑一块石头，它要振翅而飞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拉回到修行的层面，就要这么说，我们饮食吃得温饱，男女的事儿，你们要看时空。如果你有婚姻关系啊，在座诸位啊，今天我们是针对居士开示的啊，不针对法师的，法师是全段言语的。那么我们今天都是居士，那么如果你还年轻有家庭的责任，那么希望你能够看淡薄一点，但是也要顾虑到对方的想法，不要太激烈，家庭会闹离婚啊。那么回归到修行层面，就变成说，哎，单身的就比较好修行，或者两个都学佛的啊，比较好讲话的也比较好修行啊。所以这个因为是本能，也没有什么道理、良心、法力、因果，这个克制不住的，因为它是本能。所以我们只能说慢慢的点滴的功夫。但是有的人他就是很有根气的，他来到这个世间，那一心一意只想修行，对男女这件事情他看得很淡薄，也有这样高超的人，不是没有。接下来是当常怀敬畏，切勿稍有邪妄之猛啊，猛就是动念呢、最初开始那个萌发啊，那个妄想，千万不要稍微有一点点的邪心妄想的动念开始。如果说一下子还没有办法全断淫欲，至少那个念头要慢慢的除掉，除了看淡薄一点，尤其那个动念啊，要慢慢的去克制。如果啊偶尔起这个男女的念头，也就想我们人的一举一动，天地鬼神诸佛菩萨无不细知细见，这当怀惭愧心。人前啊，在一般人的前面，善不敢为非，况以佛天深严处。深严就是严肃的样子，整齐严肃的样子叫做深严。敢存邪僻之念啊，怎么敢去存一念邪恶卑劣之念呢？ 以行悲，以行邪弊之事乎？孟子曰：世俗为大，世亲为大，世就是侍奉，侍奉谁最重要呢？大就是最重要呢，当然就是侍双亲为最重要。父母亲是我们这辈子世上的至亲，当孝敬世亲。守俗为大的是守什么事情，哪一件事情为最重要呢？叫守身为大，这个身当然就是包括身口意了。若不守身，让三业清净，纵然能够侍奉自己的双亲，也只是皮毛一事而已。实则即是见识双亲所遗留下来的身体，这实则即是见识亲之遗体。亲是指双亲留下来这个 身体，其不孝也大。在这诸位啊，我们常讲不孝有三呢，无后为大，那是指世间人要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角度来讲啊。那么如果说我们修习佛道，以传佛的法身慧命，叫做后代。所以曾子临终这么说了，方所放心无力之法这么说，意思就是说曾子在临命终的时候啊才这么说。现在我接近临命终，我可以放下一切的妄念，毫无挂虑，是怎么说呢？诗经这么说了，战战兢兢啊，如临深渊啊，如履薄冰啊，如临深渊啊，战战兢兢的就是心存惶恐啊，特别的战战兢兢，就像啊我呀面对的啊深沟深谷啊深渊啊，就像啊踩在薄冰啊，一下破了就会掉下去。而今而后无知免乎，我现在要撒手西归了啊，从现在起我就不必挂念这件事情了，就是一辈子都很少去做错事情，尤其这种妄念妄想的事，他一辈子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么印光大师就把世间的贤人圣人拿出来比喻，说未到此时啊，善存战兢啊，啊真知且然，况无被烦庸乎？还没有到这个时候，没有到最后的关头，仍然一直存在着战战兢兢，到临命终他才说放心无挂虑的话。何况我们这一辈子凡夫凡庸呢？这一段重点就是要早日看淡男女。95页倒数第一行，以下讲了几种动念妄想都不行，凡是你有这几种心就要彻底根除。一，愤怒。愤是恨的意思，怒是暴， 显现于外，这个愤是凝结在内心里面的恨怒，就爆发出来给对方很难堪，这个是伤害自己的内心真如的清净自性，也伤害了一切众生啊。所以佛经讲暴怒会断众生的法身慧命，让一切众生失去信心。说学佛的人这种脾气这种个性，那谁还来信佛呢？所以我说印光大师他这个文钞精华录的特色就是不谈玄不说妙，一讲下去上中下根器的都受益。凡是有愤怒心或者是淫欲的心或者是好胜心或者是赌气等等，这个心哎，赌气偶尔啊明动动的一个念头就作是念啦，我念佛人怎么可以起这一种心念呢？这个念头就平息。哎，久了就凡一切劳神损身之念都无有而起。这一段呢、啊，附带说明，那个念头控制不住，是伤害很大的。高雄呢，有一个、啊、开车的，然后他呢被照了一张相片，照了一张相片，也没花多少钱嘛，有的一张相片大概1200吧，哈，我不知道花多少了哈。因为我不负责开车了，好，回来的时候又被照一张。后来这个人呢、啊，半夜啊，就开了一辆啊，会升高的车子，拿了那个铁锤啊，把那个几个路口啊。监视器啊，全砸烂了，红绿灯也撞坏了，很气很气，总共赔了128万。这样1-2千块可以解决的，他就是控制不了那个念头。还有，有一个男孩子，也算是顾家。不过后来没有职业，夫妻常常吵架，那吵架以后啊，他那个老公啊就内心很烦啊，这个老婆也没学佛，就说你这个没路用的男人，没有用的男人，整天这样。他觉得他不是我的问题，是大环境的问题。两个夫妻也吵架，吵得很厉害。这个老公啊，就当着女儿的前面，就直接从20几楼就跳下来。那当然死啊！那个一念控制不住的时候，还有一对夫妻啊，吵架。这老公啊跟老婆吵架，吵到受不了，那个老婆有忧郁症，强烈的重度忧郁症，结果门一开跳出去，后面那个大卡车就接上来，所以那个一念之间啊，所以人最好能够有一个团体，有一个互动。今天刚刚啊，新闻报道的，日本发现了一个人常常 戴口罩的人会得重度忧郁症。他说如果说感冒偶尔戴一下无妨，日本发现很多人变成把戴口罩变成依赖，就是上班也戴口罩，下班也戴口罩，二六时钟开车也戴口罩，他骑摩托车也戴口罩。他说这个会阻隔一个人的嘴巴跟人家互动，所以日本发现这个戴口罩变成依存，叫做口罩依存症。依赖的依，存在的存，就是我活在这个世间就靠这个口罩，每天戴口罩，开车戴口罩，骑摩托车戴口罩，人与人之间相处通通一直戴口罩。这个人有三种倾向：一、重度忧郁症；二、神经病的；三、会自杀。对日本劝导我们，没有病，除非特殊状况，要不然就把口罩拿起来。哎，人与人之间需要互动的，大家非常好了，有一个文殊讲堂这样常住，有僧团可以医治，那这些师兄师姐又那么的善良，得到的都是正面的。人不能离群独居的，尤其在这个净土的道业上，你临命中是需要人家助念的。你看这个阿满师姐，我昨天要讲的，我大姐那个女儿今天早上阿关叫的简讯，她要留我大姐的那个手机的赖来赖去，那里赖了赖啊，我的路还路无哩，我的路无，我看一人拢去路到用要戆的啊，就安尼传传传话传，来讲哦，啊，王丽玲扩散，啊，啊，即马就，哦，我靠，遐严重嘞，对不？哦，肺部扩散，哎，可是早上跟姐夫讲，我六点半就打电话过去，姐夫讲的哭了。快80岁的老人家，啊，10点多再打一通，跟我大姐，大姐说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啊，是有扩散。然后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一，他跟那个陈大的儿子啊，妈妈。抱着陈大的儿子两个在姐夫家痛哭，一直交代后事，因为医生拿不出任何的办法，就是紧绷啊，因为三阴性乳癌没有药可以治疗，没有药。他说在这个啊人的身上实在有点奇迹啊，三阴性乳癌啊只能活13个月，为什么你能活到今天接近2年呢？这是不可能的，到底是什么能力能够让你活得这么久？那个医生是接着是他了。我现在回归到层面，就是说你今天你不学佛，到了重病的面对死亡的时候，我当然不希望我姐姐的女儿死了哈，现在还有得拼了，没有到绝望了。你只负责愤怒、失望、纠结、痛苦、无奈，你就像跌进水池一样，你快窒息了。可是你到底要抓什么？这个就是一辈子。不学佛的时候，那个临命中那种恐慌无以复加，没有办法，你抓不到任何东西， 没有方向感，平常也不结善缘，也不信佛。所以佛陀是这么的伟大，给了我们一条安稳的路。哎，你们就像非洲有一个国家，它那个沙滩好长好长的沙滩，偶尔那个黑人走过去的时候，头低下去去捡了一块琥珀。琥珀那个沙滩很奇怪，偶尔会捡到很漂亮的水晶琥珀。几公里的沙滩比一座无量无边的众生，一粒沙比一个众生，那个沙滩有多少的众生，偶尔捡到一两粒琥珀，你们现在坐着就是琥珀，捞到琥珀。几公里的沙滩多少众生，哪几个人来写佛？所以华严经讲，见佛见佛人是大吉祥人，能够这辈子能够见佛的，见到佛听闻佛法见到身相，是大吉祥的人，非同小可的人。所以你我今天中午来跑来看看你们吃饭有没有声音，没有，真的是乖宝宝，很好，我很满意啊。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啊，再来这第一点。那第二点，那个医生怎么说呢？我姐夫难过，吃重点在哪里？重点那个医生建议要送进安宁病房，如果很不得已的时候要送进安宁病房。啊，我大姐讲，还是咧起笑哟。啊，人爱食饭，爱看电视，啊，即卖要送什么安宁病房？安宁病房什么叫安宁病房？知道吗？就是送进去以后，痛开始打麻啡，然后你家己吃，你知影吼？你痛压一下，痛压一下，一直打到心脏麻痹，看到那个仪器，嘟，这样子。我大姐说：“啊，还能吃饭，还能讲话，啊，所以现在到底会怎么样不知道。肝脏肿大，然后压迫到肺部，那一直咳嗽，一直咳嗽，一直咳嗽。上个有没有翁先生？啊，有打了一针哦，一针哦，一针，说是欧洲什么德国的什么。”专门治肝脏的一针五万，一剂五万。我举这个例子，大家对切切的，平常就是要懂得了解一切法如幻的，如梦幻泡影的。这个世间为我所用，非我所有。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的，情绪是愚蠢的，但是我们已经适应它。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这次的佛山，祝诸位务必要彻底的转变。阿满师姐，这样六年半的时间走得如此的洒脱，面貌如神，全身柔软还微笑啊！我这个大姐这个女儿，我不是说她不好，而是说因为她一直教书，哎，她是东海大学的，老公也是东海大学搞建筑的，啊，老公两年前大肠癌走了，而现在他51岁，生了三个，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因为教书一直教书教书， 我现在是在怀疑了，因为他长年累月的吃外面，会不会是因为当老师就外简单叫个便当来吃，会不会吃到太多的回锅油？我是这样在猜测啦。要不然他一个当老师的就很善良啊，生活也很单纯啊。回归到原点，信佛有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难得。好，诸位看下去，这念起即喜呀，久之凡一切劳神损身之念皆无由而起。终日啊，由佛不思议的功德加持身心，感宝不惜时日啊，即见大效。在座诸位用一句你听得懂的名词，负面的情绪从现在开始，不是明天哦，从现在开始通通丢掉。负面的情绪，正面的能量，敬佛敬法敬身，听经闻法，我们是皈依佛，是皈依自己的般若智慧啊！你不听经闻法，你怎么开般若智慧呢？是不是？所以佛陀是最了不起的化妆师，来化妆你内心里面要无比的庄严。为什么叫做戒相庄严？戒相庄严，戒就是无为，通达无为名为戒，通达无相名为戒，真持戒人通达无相，通达真如，通达无为，名为真正持戒清净的人，连持戒的戒相都不存在，无所住。所以我们念佛妄想一起来，负面的放下，正面的念佛，每天都让他加足马力，那么这个你们来打佛山就获益良多了。接下来一般众生呢、啊，业障重啊，贪嗔炽盛啊，像火在烧一样的，体弱心怯啊，体弱体质弱，在座诸位，这个心怯，印光大师当时候没有躁郁症，还有忧郁症这个名词，躁郁症跟忧郁症。就列为现在类似一种文明病，而且医生讲不出所以然。癌症知道癌症怎么来的，推测空气不好，水质不好，心情不好，然后那个水质污染，环境压力太大，以至于病变。可是躁郁症跟忧郁症，目前你问医生，他讲不出所以然的，他讲不出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只能说，是现在21世纪人，应该说是隐形的杀手。因此，这个体弱心怯，心没有正面的能量，贪嗔怕死，惶恐，只要但能一心念佛，久之自可诸疾痊愈，种种的疾病就会好。普门品为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嗔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之，念佛亦然。但当尽心竭力，无惑一二，二就是二心呢、啊，没有这个二就是心呢、啊，啊，应当竭尽心竭诚，啊，也同来 没有任何的疑心，则没有求不得。意思就是你念佛尽心尽力的，没有任何的疑惑，那么就不会有求不得的心。意思就是要放下。我告诉诸位啊，讲到印光大师的年代，距离今天说实在话的超过啊半世纪以上，那我们今天呢就更难修行，更难修行。为什么叫更难修行呢？啊，你现在看看名牌有多少啊？啊，有的人不喜欢名牌啊，半夜都起来看欧巴，欧巴韩剧那个欧巴那个，叔你搞你看，哇，我在看黑啊，呀，啊，开开啊，阿祖嘛。啊，就是欧巴，哎呀，啊，所以现在的人呢更难修行，手机打开就可以看到欧巴了。你看怎么修行啊？影片也多，要不迷惑，我觉得真的很难，尤其末法这个时期，要像我们这样子。坐在这里念佛还不容易的，少数极有善根的人。所以现在的大环境啊，科技进步啊，更难学佛。接下来啊，论存心立品，说念佛的人必须孝敬父母，奉事师长，也就是教我之师以及有道德的人，慈心不要杀生，当吃仓树或吃花树，纵然没有办法断荤食，切勿亲自杀害，修十善业啊，这十善业就是身不行杀生、偷盗、邪淫之事，口不说妄言，其余两舌恶口之话，心不起贪欲、嗔恚、愚痴之念。又需要做父亲的人啊，要慈爱；做儿子的人，往上要孝敬，要兄友弟恭；做长辈的兄啊，要热爱我们的晚辈；做弟弟的人要恭敬长辈。夫和妇随啊，夫和妇随，主人仆中恪尽己分。在这诸位，这十二个字，一般家庭没有学佛的家庭做不到。做不到，就是学佛的家庭也不容易。在这诸位啊，调查一下，结婚以后十年内从来跟你老公都不吵架的请举手。十年没有了，大吵小吵热吵一定会吵架的，几乎没有了啊、哦，所以说夫和妇顺，这怎么可能？主人仆中啊，主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负责人呢，或者讲领导了啊，要仁慈。做在位比较阶位比较低的，要忠诚，要恪尽己分啊，就是。恪就是恭敬啊，谨慎啊，不计他对我的尽分与否，也就是不用计较别人对我有没有尽分，我总要尽我之分，能够在家庭还有社会尽义尽分， 是名善人。善人念佛求生西方，决定临终，即得往生，以其心以佛合故，所以感得佛慈悲接引。善人有善人的去处啊，我们要去极乐世界的。有一个人比丘修禅的，他对这个西方净土有疑虑，有一天跑到文殊讲台来：“维利瓦师，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我说：“可以呀。”啊，我说：“你哪来的？”他说：“住茅棚啊，也我们不讲法号啊。”他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嘛，是不是？自性是究竟啊。”我说：“嗯，讲得特别好。有什么疑问吗？”那娑婆世界也是如梦幻泡影啊，那极乐世界从自性开展出来也是如梦幻泡影啊。在经典讲，阿弥陀佛退位，我换观世音，观世音在接下来退，也是大势至菩萨来接，可见也是生灭法呀。啊，我说我现在问你，你去过纽西兰没有啊？他说：“嗯，电视有看过。”我说：“我去过纽西兰，南岛跟北岛，天空是湛蓝的。现在，二十几年了哈，现在就不知道了。好，如果你在一个工厂的旁边，那种环境，每天冒这个黑烟，是没有错，如梦幻泡影啊。”你到纽西兰去看看，那个国家没有工业的污染，南岛跟北岛就是奥克兰比较会堵车。我现在讲的就是到皇后镇啊，或者是啊到这个基督城，但是当然不谈到大地震了，我讲到大环境了啊，这个大环境，哎，那个空气，那个水是没有错啊。一切有为法呀，如梦幻泡影。在这诸位，你每天生活在那个烟囱的旁边喷出来的，那是如梦幻泡影啊。啊，有一天你到纽西兰去看看那个国家，那个羊的身上啊没有灰尘的。哎，我一辈子自己就到纽西兰买了一件衣服。因为它是剪毛的，没有杀生啊，那我是备用了，也很少穿，自己去买了一件啊。不过越穿越小件，越穿越小，后来说到像幼稚园小朋友这样子，再怎么穿都穿不下去，非常严重了。哎，我用这个来比喻娑婆世界，比喻生活在这个烟囱里面旁边，极乐世界就比喻在那么好的环境，没错，通通是如梦幻泡影。从自性来讨论来讲的话，本不生本不灭也无所谓。可是我告诉你哦，佛法可不是只有论法性生哦，法性无相啊，法性会映现到正一恶报里面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感得的果报在娑婆世界，比如说你感得的果报在污染的水质或者非洲没有水的地方，你知道吗？前几天我看 Discovery， 他那个非洲富人啊，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他那个非洲的富人都扛那个水都放在这个，有看过，他一天哦。来回要走20公里，没水啊，20公里啊。后来很多很多非洲的男孩子因为找不到水，就去随便找那个污染的水，就喝那个水，结果那个水就里面有虫去细菌，结果30几岁非洲住在河边的很多的眼睛全部都瞎掉，全部都瞎掉，没错呀。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生长在非洲那个沙漠地方，要喝一口水来回要走20公里啊。台湾好，就在台湾也是如梦幻泡影，没错，水龙头一转，哎，它就有水啊，是没错呀。这个比喻听得懂吗？你就知道那个正义恶报有多么的重要，不要高谈阔论。我讲的这个就是述说，就是事实。哦，这个比丘一听，手比这一只怎么？哼，不愧说法第一，善于比喻，一听他就懂了。啊，一听他就知道了。哦，原来是这样，因为你这个啊，开悟见性，你也有正义恶报啊。不开悟见性，你也有正义恶报啊，对不对？那可是这个就不大不相同啊。有福报的人一投胎，对不对？他死一住行都没有问题啊，没福报的一投胎就麻烦了。有个小男孩命本来就不好，后来这个美国人啊去领养，领养一个男孩子，这领养一个男孩子家庭本来就不好，哦，大家都替他高兴，美国人来领养，美国人去领养，就到美国去生活。8岁，这几天看到被什么枪弹打到，啪，8岁死了。你看到美国那么好的环境，怎么会子弹那么准就打到那个8岁的男童，一枪就打中了。这个就是人冥冥当中他有一个定数，一个业力，一个福报。因此你今天修的到最后回归到你的身上。所以在这诸位啊，所以不必计较任何的人，对不起你。所以善良的人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啊，啊，这个临终啊一定往生，因为他的心跟佛相应，所以感应佛来接引。如果虽常念佛，心不依道，不依正道哦。道有分两种，一种是正道，一个是邪道。最可怕的是恶之见、邪之邪见啊。入佛门最可怕的就是亲近道，他那个师父是恶之见，是邪之邪见，外道，邪魔外道的，或者是与父母、兄弟、妻妾、妻室、儿女、朋友乡党，党的意思是古代地方的一种组织，500家叫做党，500家叫做党，现在把它扩大成啊什么民进党、国民党、共产党、自民党啊，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对对，变成一个党。所以朋友乡党不能进分，则心与佛相背，便难往生，以自心发生障碍，佛也无由垂慈接引。接下来，若境遇不佳者，如果境界碰到不好的，当作退一步这么说，这么想，试想啊，尝试转换正面的，是这个世间比我强的、胜过我的太多太多了，而不如我的也不少。心常知足哦，只要不饥不饥饿，有衣服穿不寒，又何必去羡慕大富大贵呢？在座诸位，你要羡慕你自己。
得闻正法。你要羡慕你自己的福报，今天能坐在这儿打佛山，这比那个身上啊几百个亿的人福报更大。我们乐天知命，能随遇而安，如是啊，善能转烦恼成菩提，岂不能转忧苦作安乐耶？怎么会不转能转安乐，转忧苦为作安乐呢？因为忧苦在一念间，安乐也在一念间，忧苦跟安乐都在这一念间，当然我们就要把它转成正面的能量。如果你的疾病缠绵着，就是一直缠着缠着你，治也治不好，咒水加持也没有用，哎，没有关系，就这么关照。当念生是苦本，我们要去极乐世界啦，神通自在啦，飞行自在啦，要去做莲花啦，哎，不是父母所生啦，极生厌离，刚好用功，哎，这个色身在病苦当中刚好转念，真的就像佛讲的，身为苦本呢，极生厌离。从现在开始要羡慕极乐世界了，力求净业，事求往生，诸位啊，绝不改变，事求往生极乐世界绝对不改变，诸佛以苦为师，一直到成就佛道。我们人应当以病为药，诉求处理，须知道济福的凡夫如果没有贫穷疾病等苦啊，如果没有一些稍微的病苦，那么我们整天呢、啊、身体太健康了、啊、就会奔驰于声色名利之场，而莫之能已，能莫之能已就无法停止下来。所以比丘常带三分病啊，道业亦成啊，这个比丘啊常带三分病啊，啊不要太严重的病啊，太严重的病没办法修行了。我告诉你，随便哪一种痛你都会说啊，除了这种痛最痛以外，换另外一种痛就比较不会那么痛。错，牙齿很痛的时候就啊，喝水的时候一点点，好就说啊，头痛总比牙齿痛好，等到头痛的时候啊，快炸掉了啊，是不是？那手痛比头痛好，手痛酸哦，这个啊那卡疼嘛，不这样严重啊那卡了啊卡疼，说哦没办法绕佛啊，你行了就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还是头前后边头前后边，哎呦啊这行了哪会像企鹅啊呢，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卡到上啊，都吃了。所以我跟你讲、哦、人有强烈的分别心，嘴去听来讲，不如头壳听看会较好话，头壳听不如讲手听看会较好话，看起来我啊不等下听吼、哦、啊，哎肠胃痛，这个肠胃痛呢，肠胃痛了就不是这样子了。像我从小到大就是这样，痉挛肠胃痛就是哦。看当兵，师父你看当兵的也是痛，啊不你看西兵的也是痛，啊不金头拿来我用拍的嗯，较不会痛，不过会放屁，这安全部都不会对当啊。这个病苦你就问我啊，我们媳妇听不太懂，病苦你要问上人，我这个也是病苦的上人哦，那种病苦真的哎， 所以以前呢、啊、我也得到一种病，因为家里很穷啊，家里很穷啊，家里很穷的这个肠子啊就营养不够，常年累月在台北的兰州街啊吃东西就比较简单啊，可能也不太重视卫生，所以我从小得了一个严重的腹泻，所以哎，从小就是痉挛啊痛啊腰啊，他以前在建中练台前也伤得很严重，伤得很严重，练过台前啊，你们可能不知道我跆拳道两段的，可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这辈子哦哦，这个病苦，因此一辈子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病苦啊。但是没办法，我们是单亲家庭啊，我们是单亲家庭啊。有一个人突然跑来跟我讲，师父，你爸是清朝人吗？我说你这是讲什么，我这爸怎么会是清朝人呢？啊，为什么你爸爸去北京当状元？哦，难道我跟你讲我爸爸外面有小三，这个怎么能听？哎，他非常疑惑呢。上人，我可以问你一个没有礼貌的问题吗？所以你说呀，你爸爸去北京当状元，状元是清朝的。邪佛有读书有书呆子，那个邪佛有佛呆子，这种东西当然讲自己爸爸要含蓄一点嘛，是不是？还真的来问哦。嗯，师父你喜欢讲开玩笑的话，有的人根本就听不懂你的幽默，那以后我要这样一直讲我爸爸外面小三小三小三啊啊，这样说干嘛对得起良心？对不对？哎，没赛金的齁。所以力求敬业，事求往生，诸佛以苦为师，自成佛道，无人当以病为药，速求处理，须知济福凡夫，如果没有贫穷疾病等苦，将日奔驰于声色名利之场，而莫之能矣，就是停不下来，谁肯于得意显赫，这个就跟那个显赫字是一样的，显赫就是啊有名啊，有大势力啊，有钱啊，有势的意思，谁肯在得意显赫的时候回首做未来六道轮回沉溺之关照呢？想就是好好的关照呢。我现在身世显赫，当官当美国总统，或者是哪一国的啊领导，或者日本的首相，要有没有想到六道轮回的问题呢？啊，孟子曰：“所以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就简单解释一下，孟子这么说，所以天如果要降这个大任于斯人也，一定要苦其心志，劳其心筋骨，饿其体肤，就是苦再加上苦。哦，难怪我爸爸有一天我妈跟他吵架，我顶他两句，对不对？我爸突然跟我讲，今天我没有把你妈把你全家放着，你慧理法师有今天成就吗？诶，也有道理啊，要饿其体肤，我们小时候去捡菜捡破烂，空乏其身，什么都没有，现金都没有，还有什么卡可以刷呢？行拂乱其所为，这个行拂拂就是违背他所做的，都跟他对杠，违背他就是老是碰到不顺遂的意思。所以因为他经过深苦辛苦，动心忍性，
争一其所不能，他不够成熟的成长的全部给足了。所以天之成就人者，多以逆境磨练之。这所以在座诸位哦，在座诸位啊，你碰到逆境要好好的观想，好好的观想哈，不要每天整天看欧巴啊，沉迷在欧巴，然后就说哼哼，千将荡荡的一世人也，我也是用欧巴来做逆境，然后看电视看了整个晚上，看到凌晨啊，看到凌晨回去，千万不要一直看欧巴，真的好好的用功，生死重要啊。所以啊，我们都以逆境来磨练，而人只成天这一意顺受。我们在三分钟，不好意思，因为刚好一个段落啊，本来到九点要结束，不好意思，在三分钟啊。然孟子所谓的大任，乃是世间的爵位，世间当官的求名求利，善惜如此的忧劳，方可不负天心呐、啊，上天之心呐、啊，天心就是上天呐、啊，啊，何况我们人呢、啊，以薄地凡夫啊，执意上乘法王之道啊，这我们呢、啊，何况呢、啊，薄地凡夫啊，直接啊，要传承这个法王之道啊，下化法界有情，唐。不稍微借着挫折一平病，这繁祸日炽啊，日炽就是一天一天，炽就是像火在烧一样，只有增加没有减少了。在座诸位啊，你知道沉沦，台北有一个当赌博，赌那个杂色白细色白鸡马炮，那个赌到荡尽财产，后来跳到台北淡水河，再把它捞起来。后来他下定决心要做好人，因为他老婆儿子都不要他，好，他就把这指头全部砍断，砍断以后哇，就认真的做事业啊，没有就比较不方便啦、啊，就说是哎呦呦，又赚钱又赚钱又赚钱又赚钱。后来那个习气又起来，又去赌博，又全部输光。后来真的去跳淡水河了，这次没有人给他捞起来了，就死了啊，死了以后哇，那个肚子鼓得好大，死了。人别人逼迫关照一下还可以忍耐，自己逼迫自己死定了，那个妄想业力自己逼迫，那绝对死的。所以从逆境里面逼出来，那个人肯定死定了。学佛就是好处，从内心彻底解脱，外在的这些逆境本来就存在了，是不是？有树木的地方一定有阴影，有森林的地方一定有杂草啊，有圣人的地方一定有背叛的。佛魔在这个世间充斥着，正负能量也是充斥着。现在看谁有福报啊，早日转念呢、啊。如果你每天迷惑颠倒，或就是无明啊，天天增长你的无明，敬业就很难成就啊。迷昧我们的真如本心，就会永远沉沦恶道，尽未来际求出无期。所以古德就是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啊，不经冬天啊，真的梅花扑鼻香。但是现在哦，我告诉你啊，人家大家一直在这讲，科学在这讲哦，我们这个全球暖化很严重的，每天你打开啊，这个电视就 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 ，global 就是全球 ，global warming 就是暖化 ，and polar bear 北极熊这个栖息地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的，今嘛。唱歌，都不是这样唱啊。以前我们小时候都唱，淡淡的山野天， 拄只我开在山坡上，拄只我开在小溪旁，哪有影？无影，即摆拢嘛学袂开，啊，即摆人嘛是安尼，计较，得加杯，计较得较早，即摆全拢乱去，你敢知？架狗跟鸡飞，架鸡跟狗跑，都乌得赫然的啦。哦，啊，就是现在我整个就乱了套。你看我们外面看的那个，哎，师傅，你有看到外面的樱花吗？哇，这个我们到日本去看那个樱花开得多漂亮，对不对？对不对？我这个四月份就要去青森了，那个青森了，还剩下少数几个名额了。如果你年纪也没有很大啦，家里还有一点经济啦齁，还有少数几个名额啦，可以赶紧来报名啦。啊，对，一行啦，你不能出去上轮椅，我是没法度，欸，对吧齁，欸，还有几个名额，我出去齁，没有在看风景，我都是看心情啊。凡所有像接触像这些运动哦，啊，欸，比较有话题。在这诸位现在不一样啊，不经一番寒彻骨，真的梅花扑鼻香。说那个二万大一开，只开几层不够冷了，不够水啊。啊，我们这个啊樱花，我说诶，哎，啊，那樱花那细蕊的应用不了，你去等不等结束以后，你去看那些樱花，足严重的细蕊啊，都要用放大镜才看有啊，搞可怜的。现在连那个樱花都开得很可怜啊，所以整个天地都乱了，乱了套，乱了套，真此之谓也。但是当自心念佛，以消这个旧业啊，断不可起烦躁心。怨天尤人，怨天尤人，诸位哦，说怨天尤人，说哎，因果虚幻了，佛法不灵了，根本就没有因果，根本佛法就骗人的啊，诈骗集团呢，哎，好，哎，在座诸位啊，因为啊，有的人啊喜欢念佛，所以这次啊，谢谢大家合作，好。不拘小节，自动去上个洗手间啊，然后我把现场就交给法忏师傅哦，啊，好好。